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新年好，诚信法轮大法好，得救民众恭祝李洪志大师元旦快乐，曾两次陷冤狱，四川张立辉又被非法判刑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历史又开启了新的一年，2023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在此新年之际，想念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每位法轮功学员都在工作生活当中努力提升道德水平，身心在进化升华，也在不间断地向身边的有缘人讲述真相。四川省巴中市市场监督系统法轮功学员表示，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他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他们会用心修炼好自己，抓紧时间把真相告诉大家，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说，师父带弟子们修炼已走过了30个春秋，师父为弟子承受着巨难，使弟子由一个不懂什么是修炼，到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的修炼人。师父您辛苦了，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法轮功学员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世界纷乱时刻，在瘟疫肆虐的今天，世上的人们正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但法轮大法为众生指明了光明的未来，能为人们带来祥和宁静的心态。希望更多的民众能够早日了解法轮功，有个美好的人生与平安的生活环境。据明慧网报道，很多中国百姓因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并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中共，在危难中、疫情中、病痛中得到法轮大法保护。2023年新年到来，受益于法轮大法的广大民众恭祝李洪志大师元旦快乐。中共一贯号召老百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却斗不过瘟神。武汉肺炎病毒大爆发期间，很多民众觉醒了，只有敬天敬神，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法轮大法红传于世，正在救度众生。一位北京老人说，中共不信神佛，整天搞的是假恶斗，还扬言疫情清零，他根本打不过瘟神。中国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病毒包围了，家家阳，人人受罪。他家5口4人阳，只有他这个快80的人安然无恙，只因他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湖南省娄底地区一位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后血管瘤消失的民众在贺信中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大法师父的，只有今后向法轮功学员学习，不争名利，不计较生活中的得失与恩怨，也做个好人。山东烟台招远市一生意人说，他母亲今年80多岁了，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无病一身轻，走路像飞一样。从他母亲身上，他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他花写有大法真相的钱币购物，有人不愿要真相币，他就告诉他们，花真相币是弘扬大法的好事，会得到福报。他常年都在花，不仅买卖兴隆，还事事顺当。 明真相后受益的人们无不感恩李大师给他们的恩赐，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轮功学员张丽辉女士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诬告，已于2022年10月27日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8000元。这已经是张丽辉第三次遭到中共非法判刑迫害。现年54岁的张丽辉是四川泸州市人，修炼法轮功前，他身患乙型肝炎、慢性支气管炎、低血糖、肾病、神经衰弱等，久治无效，痛苦至极。年纪轻轻，却对人生已悲观绝望。2006年修炼法轮功后，张丽辉的身体迅速康复，获得了身心健康的崭新人生。他发自内心的要告诉人们法轮功好的真相，希望人人都能认清中共的罪恶，远离中共，在将来的危难中得救。因告诉人们真相，张丽辉在2009年和2017年被泸州市纳溪区公检法合伙诬告，分别遭冤判3年和4年。7年的中共牢狱迫害使他身心受到严酷的摧残。近年来疫情四起，祸及了许许多多的无辜百姓，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共执意迫害法轮佛法导致的结果。为了帮助中国大陆还不了解中共本质及法轮功真相的民众，张丽辉不顾个人的安危与得失，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述真相。2021年11月7日，张丽辉在泸县德胜镇给人们发真相资料时，被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进泸州市看守所。今年2月9日，泸县检察院以累犯为由将张丽辉诬告到法院。7月13日，泸县法院对张丽辉非法庭审。庭审中，北京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张丽辉做了非常详实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法庭无条件释放张丽辉。张丽辉自辩无罪，并告诫法官不要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人心向善，疫情自会消失。10月27日，中共泸县司法人员不听善劝，罔顾法律与事实，非法判张丽辉四年，勒索罚金8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传递神的信息，大陆华人观看落泪，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目前已增至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同时开始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今年圣诞节过后，除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在美国亚特兰大演出外，其他艺术团分别在加州圣荷西、德州休斯顿、麻州波士顿、佛罗里达迈阿密以及日本的八王子市和德国柏林陆续登台，展开2023神韵晚会在各地的巡回演出。神韵舞蹈演员展现的身带手、胯带腿的人类失传的艺术，精彩绝伦的中国古典舞，慈悲深邃的节目内涵，让西方主流观众惊叹。神韵是史诗般的巨作，展现着神圣的力量，传递了神的信息，同时也让海外华人，特别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深为自豪，感动落泪。12月26日晚，刚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罗泽松先生 在加州圣荷西观看了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的首场演出，他在采访中数度哽咽落泪，能在世界的舞台体验到优秀的中华文化，令他非常震撼和自豪，也盼望神韵能早日回到中国大陆上演。27日晚，大陆中国人万女士在美国波士顿伯赫王安剧院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万女士是第一次观赏神韵，在采访中难掩激动感佩的心情，泪流不止。29日，康女士带着女儿在圣荷西观看了神韵演出。康女士在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说，很感动，她认为神韵搭了一个桥梁，在传递神的旨意，神的信息。还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金女士说，希望我来看神韵能给家人带来祝福。中国现在疫情严重，家人都感染了，她想把神韵的美好带给家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5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染疫的假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7日。一，师父早有点化，懒惰招来的干扰。在我身体出状况的前几天，看见一只大懒猫，眯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模样，意念中想，那懒猫身体会出问题。我没有多想，没几天头痛得受不了。我不停地听法，反复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两天以后，疼痛消失了。我这才知道这和新冠的情况很像，但是修炼人哪里是有病啊，这就是宵夜呀。明明心里很清楚，但是周围同修很多人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心里有些困惑，难道大伙儿都修得不好吗？二，师父再一次电话，不要有阳过的概念。看见有人议论，不要拒绝承认自己阳过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师父看我还不悟，同修来找我交流，我明白了，修炼人连阳的概念都不该有，这是宵夜，和常人得病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在常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中，常人的病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修炼人只是单纯的宵夜，我们身处的法力远远超越于常人。头痛那两天，我曾经看见一个唱京剧的武生，我明白了，那就是说阳就是一场戏。三，师父点化，清理干扰。当我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招来的干扰，后续身体还有不适，师父点化道，发正念清理邪恶。我明白了，这不是弟子应该承受的，赶紧清理。四，不要议论同修的情况，同修们情况都不一样，为何看重？ 很多同修出现了身体的干扰，轻重不同，但也有不受干扰的。同修中有叶轮哲士的，我认为修炼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好像得了一个衡量的尺子，精神头都用在遮上了。就算我是因为放松了修炼招来的干扰，我也不能用自己的情况去套其他同修的状态。很有可能有的同修修炼状态很好，正在消业和提高当中，只是表面表现相似的形式而已。同修们若把这个事情看重，不也是执着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将计就计。我悟到，只要在法上去修，什么也挡不住。就在头痛前，我看到很多人在往山上走，被狂风刮得举步维艰，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后退的，即使风再大，大家伙儿还是顶着飓风走到了山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外出九人师父护，屡现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7号。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农村大法学员，今年66岁了。由于对法理解不深，大法遭邪党迫害后就脱离了大法。在脱离大法后的十几年中，不仅身体出现了很多病症，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磨难，于是就有了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想法。2019年8月份，我从家乡出来做保姆，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去照顾一个快90岁的老人。一进老人家门，老人说他刚练完功，我问他练的什么功，他说法轮功。听他这么说，我很激动，我正想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师父就让我遇到了一个同修。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从那天开始，每天收拾完家务以后，就和老人一起学法练功。说来真是惭愧，这么好的大法，我竟然没有坚持修炼，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大好时光，深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师父为弟子们开创的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修炼机缘。我要奋起直追，珍惜着最后所剩不多的，并且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短暂时间，努力学好法，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多多救人。第一部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做资料，多救人。刚来城里时，我什么也不会，除了跟老年同修学法练功外，很少出去讲真相。一年以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后来又有一位同修给了我一台打印机，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就这样，我融入到了集体修炼中。因为我要照顾老年同修的日常生活，所以不能出远门，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做三退，就利用买菜的时间或出去办事时在附近给世人讲真相，全三退。每次出门就带上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根据对方情况再给他们真相资料。我去不同地方买菜，这次去东边买，下次去西边买，有时推着老年同修去比较远的市场买菜，这样就能接触不同的世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今年中秋节前夕，我们这里又被封控了，我就在小区里发有关疫情的真相资料。看到明慧网发表了给师父发的中秋贺卡的链接后， 我就白天打印，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进楼里挨家挨户发。每个塑料袋里装一张中秋贺卡，一张有关贵州藏字石单页，背面是三腿单页，一张毕业卡片。开始一晚发一两个单元，三天以后每次发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六层，多数每层两户，也有四户的。我每晚至少发50份资料，因为我平时不去别的楼，对每栋楼的情况不太了解。正好小区进行楼梯的整修改造，部分楼梯栏杆刷了油漆，所以门都是开着的，不用门禁卡就可以进去。这是师傅给我提供的便利条件。这样，我每天晚上就去不同单元，先后共爬了24栋楼，给各户发资料。回想刚来这里不久，一天我骑电动三轮车出去买菜，回来时在小区碰到一个老太太，正在吃力地往回拉装了半袋子的沙土。我就过去问明她住的单元，我把她那袋沙土放在三轮车上，让她也坐上去，开车把她送到单元门口，再帮她送到了六楼她的家门口。我以前从来没有提那么重的东西爬过那么高的楼层，那次回家后腿疼了好几天。神奇的是，疫情爆发后几乎天天爬那么多层楼，竟然腿一点也不疼。师傅在鼓励我，我就更有信心了。一天早晨做核酸检测时，听到有人说晚上有值班的，我没在意，照样天天晚上去爬楼房发资料。有一天我发完三个单元，刚一出门口就碰上一个警察，他拿着一个大手电筒照到我手提袋里的资料，就问你是干嘛的。我说这不快过节了吗，给人们送点中秋贺卡，送点祝福。他说现在就是查这个呢，把书包给我。接着他就攥住我的书包。我说大哥，一看你就是个好人，这个不能给你，我还得救人呢，我也得救你，你也是师父的亲人，你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可不要对大法犯罪呀。这时他好像听明白了我说的话，松开了抓着我的书包的手，指着我刚出来的那个门洞说，你是那个楼的吧，快进去快进去。然后连推带搡就把我推进了门，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当时我也没害怕，就往楼上走。到了三楼，从窗户看到他拿手电筒在院子里照，从地上照到树上，又从树上照到地上，照了好半天也不走。我就坐在楼梯台阶上立正发正念，心想不要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也是要救度的对象。然后我又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出去，我还要去发资料救人呢。过了一会儿我想出去，但是门怎么也打不开了，用力也打不开。这时院子里已经没有了手电筒照射的光了，我心想难道他把门锁上了，这可怎么办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办法，心里很是着急。我就从一楼上到六楼，又从六楼下到一楼，又去地下室看看有没有可以出去的地方。一看窗户上的铁栏杆很密，根本出不去。我转来转去，不知所措。二，向内找，奇迹现。不知过了多久，我又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立正发正念。之后向内找自己有什么问题，静心一想，找到还有好多人心没有修去，比如脾气暴躁，争强好胜，爱听顺耳的话，不爱听反面意见等等。比如跟老年同修有不同意见时，说话态度不好，总是看不惯老年同修的一些举动和说法。还有对名利情这些东西也没有完全放下，对女儿的态度也不好，看不惯女儿的庸庸碌碌，也有妒忌心、争斗心、虚荣心、显示心、清高自傲，还有求安逸的心、怕心等等等等。这一想着实把自己也吓一跳，原来这么多的人心没有去掉。想到这些我就发正念，今后一定要一个一个的修去，不要这些不符合真善人的一切人心。平时忙忙碌碌，除了照顾老年同修的衣食住行和做家务，抽时间做资料外，每天要挤时间学法练功，还要出去发资料， 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人在做大法的事吗？这哪里是修炼呀？可我是想真正修炼的，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师父让弟子时时向内照，修自己，去那些不好的人心，从而达到一个真正大法弟子的标准。这时我不再急躁了，只是想，如果现在出不去，天亮了就不好了。我就从心里求师父，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好好修炼，去掉那些不符合大法的一切人心，紧跟正法行事，多救人，请师父帮帮我，让我从这里出去。跟师父说完，我再去开门，没用太大的力，门就开了，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获得了自由一样，好高兴啊。可又一想，前两次门打不开，也许是那个警察没有走远，还在院子里转呢，是师父在保护我，让我现在出来。想到这里，我心情有些激动，眼泪差点流出来，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到家一看钟表，凌晨3:30了，正好是全球练功时间，我就与全球同修们同时练完了5套功法。三，师父让我再提高。现在我中午可以不睡午觉了，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事情。以前中午不睡觉就会头晕，干活也没力气，看书犯困，有时还想吐。现在这些不好的状态彻底消失了。以前练功时身体特别僵硬沉重，现在身体比以前轻松多了，上多高的楼也不累，腿也不疼了。感谢师父，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在为我承受，让我提高，所以我要加倍努力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自9月份明慧网上有了新台历和年历链接以后，我就开始准备买做年历的耗材，打印台历和年历，同修帮忙打眼装台历架。我打印了100份台历后，就打印年历小册子和其他真相资料，每份台历和年历小册子里边都加上真相资料，不长时间就发完了。年前我每次出去，包里装年历和其他真相小册子或者周报，在面对面发资料同时，劝对方退出协党组织，有时一天能退4-5个人。我常常骑着3轮带着老年同修在马路上穿梭，或在比较大的综合市场买东西时讲真相救人。现在马路上的警车特别多，尤其在疫情期间就更多了，摄像头也多，所以在马路上讲真相时得特别小心。有一天我带着老年同修出去讲真相，穿梭在马路上寻找有缘人，不一会儿功夫就看到3-4辆警车从身边过去。由于老年同修坐在后面，眼睛也看不清，耳朵也听不见，我就告诉他不要说话，只发正念就行。那天我们就像跟警察抢人一样，巧妙周旋，把一书包真相资料都面对面的发给了世人，并告诉人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这9个字，疫情当前能保命。接过真相资料的世人都说谢谢谢谢。四，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有一天刚解封，我就赶紧去买耗材，因说不定那天就又被封在家里了。骑着电动3轮去买了1箱 A4 纸，因为纸很重，就没再买别的耗材。每次买耗材都不能随便暴露原包装，买 A4 纸时就带几个空牛奶箱子，到那以后让他们重新粘好，4个牛奶箱装8包 A4 纸。因为我给这几个店员讲了真相，也给他们做了3退，所以他们一看我拿着牛奶箱就知道我要买什么，他们把纸给我装好送到3轮车上。回来时还没走一半路，3轮车就没电了。这在大城市的主流车道上行驶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横过马路时就更危险。再说买这些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我就想赶紧回家，于是我就发正念，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这只是做真相资料救人用的，请师父帮忙，一定要让我顺利骑到家。正念刚发完，3轮车速一下变快了，又轻又快，比电力充足时还轻快呢。 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师父又一次帮了我，谢谢师父。我做得很不够，以后我要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加大力度学好法、讲真相，多向同修们学习讲真相的经验，比学比修，多救人，助师正法，兑现史前的誓约。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转变观念，见证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我于1998年8月得法修炼，如今已有20多年了。在迫害前不到一年的修炼时间里，我虽然也看到和体会到了大法的许多超常殊胜的景象，感到无比的幸运和快乐，可是在短暂修炼时间中，我在法理上是一头雾水，懵懵懂懂。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群体的疯狂迫害，由于自己实修的根基没打牢，所以在以后的修炼正实法救人的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然而三界的理事反理，这些磨难不但没能毁了大法弟子，反而在师尊的时时点悟和看护下，让我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要信师信法，按照大法的法理去想去做，不但能破除磨难，还能见证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从根本上使人的观念得以转变，真正的在法理上升华。现将自己在两次磨难中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后知后觉，转变观念，走出魔窟。几年前的一天，我们几位同修到一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四位同修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报告给当地派出所，当天被绑架到县公安局非法拘留15天。当时有一个警察问我是否是第一次进来，我没回答他，但是我心里却有了淡淡的一念，我不是第一次被迫害，其他三位同修都是第一次被迫害，我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没想到用正念在法上去否定这不正的念头。当我们被送到拘留所时，一警察给我们订晚饭时说，你们不用上火，第一次进来15天肯定放人。这样我跟其他三位同修不一样的那淡淡一念被强化加重了。我仍然还没想到用正念在法上去否定这些外来信息的干扰。不但如此，在我的观念里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邪党对大法弟子不讲法律，如果他们讲法律，我们就不会被绑架到这里了。而且我比其他三位同修严重，这些人念太强太顽固，排不掉压不住。在那15天里，我就这样抱着人对人迫害的思想，按部就班的背法发正念，解体迫害我们的邪恶，向内找。结果可想而知，到第14天，公安局的人拿着我的诉僵状来找我核实。从人的层面看， 这是为继续迫害我而凑材料找借口，又继续拘留我十天。从修炼的层面上看，这是我前15天的状态不在法上，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超常的人，要用超常的方法解决问题，没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被钻了空子，又加了十天。我理顺了一下思绪，想想怎样才能用正念否定这场迫害。经过思考，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自己的思想完全在法上，就是背法发正念，完全不用人的思想想问题，否定一切外来信息的干扰。后来也有人不断在我耳边说，你的情况不太乐观，这些话指外来信息。我不让他在我的思想中停留片刻，不去想任何事，要么背法，要么发正念，要么念九字真言，就是不让这些内在外在的观念或不好的信息进入大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艰难。我就这样坚持到第七八天，感觉好多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到第九天中午左右，突然听到同号房的几个常人同时喊，快看呢，一只大黄鸟飞出去了。因为他们都趴在窗前向外看，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只比鹦鹉大一倍的黄色大鸟飞出了拘留所的高墙。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鸟，那么漂亮。正当我还在纳闷的时候，他们又喊，哎呀，那边有一只红色的鸟死了。我走到窗前向外一看，的确地上有一只红色的像麻雀大小的鸟死了，被很多蚂蚁啃食着。其实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红色的麻雀，不管它们是什么鸟吧，在那一瞬间我的心一下子有底了，我闯过了这一关，感觉到了柳暗花明。这十天虽然艰难，但是路走对了。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我有100%的把握明天回家。在以后的修炼中也证实这样做可行，这是我在现阶段所悟。我悟到不让不好的信息占据大脑，也就是对这些外来的负面信息的否定。比如听说邪恶要有什么什么行动，谁谁谁把你供出来了等等，接收到这些信息时都可以这样有效的予以否定。当然这只是否定迫害一方面的因素，其实做好三件事是对邪恶的最好的否定。二，在病业假象中保持正念。我在这些年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同修在病业中由于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心态不稳，而造成被看到听到一些外来信息干扰。比如我身边的一位老年同修在病业关中，在梦中看到自己死后，家里人忙着为他办理丧事，儿子孙子在灵棚前烧纸磕头的场景，还看到许许多多他死去后的可怕情景。由于他没能及时正念否定，结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失去肉身走了。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殡业关中，晚上我们几位同修和他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他说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这回你买棺材吧。这位同修因此而被带动，产生很强的怕心，结果还没到天亮就走了。诸如此类不止这两例。当时面对这种现象，我也是法理不清，没能和同修及时在法上交流。最近身边又有一位同修长期严重失眠，加之自己的症状很类似家族病史，身体消瘦得很厉害，他也曾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到瘦了。他心理负担很重，听到他的情况后，我很快找到他与之交流我经历过类似关的体会。 他说，听你的交流，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我看到他如释重负，非常高兴回家了，又每天走街串巷的救人了。前两天我看到他的状态已经恢复如初。今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早晨刚要起来练功，突然感觉天旋地转，脑袋不敢动了。这时我的嘴里叨咕出两句话，这下我起不来了，再也起不来了。话一出口，我马上警觉，对师父说，师父，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我不承认。与此同时，我的心脏部位感觉被一种网状东西勒得很痛，顿时浑身大汗淋漓，脸上的汗直往下淌。这时还必须得上卫生间。我喊了家人两声，因为他在另一房间也没听见。我转念又一想，他不知道也好，常人知道了也是麻烦事。我想我必须自己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我怕啥？我就要起来，看谁能把我咋地。就这样，我扶着墙自己去了卫生间。我的大脑一直非常清晰，知道自己一定是修炼有漏了。我就这样一想，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样，自己在现实的修炼中对待周围人的心态甚至表情都历历在目，很多时候与常人无异，这让我吃惊不小，修得太差劲了，平时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人非要陷入磨难中才知道找自己。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深处真的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于是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真修实修。当人真的面对死亡时，再回头看看人世间的什么名利情，其实啥也不是，没啥难放的。那么我怕死吗？想想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也没啥可怕的。写了这么多，其实当时只是一两分钟的事，思想和行为是同时进行的。我从卫生间出来后，就坐在床上发正念。在发正念时，我看到了自己死后的场景。我还跟我旁边的一个人说，你把我的骨灰盒拿来让我看看。我在那之后几天的睡梦中，发正念中，练静功中，看到了很多可怕的场景，还看到很多过世的亲人和同修。但是我知道这是邪恶想利用这种方式让我产生怕心，让我承认自己得了要命的病，要死了。只要你承认他，他就可以下死手了，拖走你的肉身。我心想，这才是可笑呢。我修炼的再不济，也修了20多年了，我只相信师父讲的大法，我怎么能看不透你邪恶的险恶用心呢？我的修炼只有我师父说了算，我也只承认我师父的安排，我不承认你那一套，你能奈我何？这次突然降临的病业磨难，经过几天的正与邪的较量之后，在大法的指引下终于解体了。在这次的经历中，我从中得到的远比失去的更多。我非常感激师尊将计就计对弟子的及时棒喝。其实在事后就想写出来跟同修交流，因为我看到很多没有闯过病业关的同修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由于不太善于写作，迟迟没有动笔。现将自己在过关中的所想所悟跟同修交流，希望引以为戒，减少损失，共同提高。以上的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6日。我是今年8月初从大陆来美国读研究生的青年大法弟子，来到纽约的近2个月，对于海外开放的修炼环境遇到很多的不适应与心性上的提高。下面从个人修炼与讲真相2个方面谈谈我的心得。第一部分，个人修炼，缝合生活与修炼的割裂。之前20多年在大陆的环境中，虽然是从小跟母亲一起修炼，但却很少跟朋友们提及自己修炼的事，不多的讲真相经历，也多是站在第三人称视角，说大法的神奇与自焚式抹黑。母亲是720之前就开始修炼的，20多年也受到过很多邪恶的骚扰与限制，所以也许出于对母亲的保护，也许是自己没修去的怕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少正面向别人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似乎在生活中，我只是按照修炼者做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没有走出自己真正证实法的那一步。来到海外后，第一次找到练功点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我也请了大法书和活动穿的黄色 T 恤。与之前在家时7、8个同修线下的学法不同，海外我接触到的大多是同修组织的线上学法，线上的学法时间上更加灵活。不过在一开始，我的怕心却给我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为我是和一位常人同学合租，我住在客厅，所以有时晚上读书室友会经过，我一开始有点担心被听到会不会不太好，脑子中想着常人听到这些修炼佛魔的字眼会不会觉得奇怪，所以有时他路过客厅，我就会关掉正在读的麦克或放低声音读。但有几次我发现自己的心太过于被那些脚步声或者钥匙的声音所牵动，以至于读法都没办法静心，我意识到这是个不正确的状态，于是开始向内找，也跟同组学法的同修交流。向内找后，我发现这背后有一颗很肮脏的执着心，一颗害怕丢面子的心，与长期在无神论的浸染下对修炼本身的不严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修炼返本归真这种概念，在当今的年轻人中几乎很少有人能理解，世俗的欲望与追求让人沉迷。我内心明确地知道大法弟子来世是有使命的，所以非常痛心 自己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所作证实法。我与同组的同修交流后，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修说，自己之前也经历过这种生活与修炼的分裂状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担心跟身边人说自己是大法修炼者后，不当的言行会给大法抹黑。但这种分裂只会助长执着心，在生活中不按照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应该突破这个心理束缚，真正以修炼的标准时时要求自己。而且同屋的室友说不定也就是要以这种形式了解大法真相的呢，我真的应该尽快做好。小时候读到《转法轮》中讲到的，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在常人中为了名利跟人家去争去斗，他的功长吗？还觉得这太奇怪了，怎么能只在练功点上修炼，出门就变成常人了呢？现在一看，这个我行我素指的是长期在常人中形成的那种不好的行为观念。在生活中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一种修炼，以修炼人的标准处处为别人着想，真的在利益面前不动心是一种修炼。面对整个走向败坏的人类意识形态，依旧坚守并捍卫传统的信仰也是一种修炼。非常感谢师尊的安排，交流后的第二天，同修告诉我正好有一个青年同修的学法小组，问我要不要参加。我一看时间非常合适，晚上我跟室友说我晚上会读书，他很痛快地说，好，那我回屋不打扰你。中间他出来拿东西，我也正常继续读书。之前在心里障碍了很久的一关，好像很自然的就过去了。第二部分，真相站点，心态不同，效果不同。我找到的第一个练功点是在中央公园。开学前的几周，有时间我都会去和同修练功。后来去退党办公室登记，我去到离我更近一点的曼哈顿中国城站点发资料。不同于练功点，功法展示的时候就会有路过的游客和行人上前了解真相。在站点需要向往来匆匆的行人发介绍大法和 &CCP 解体中共恶魔的传单。这让我在一开始感到不适应，几个小时下来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接。看着旁边推销假包假表的，我心中更是有一种不好的念头生出来。我心想，这种形式会不会给常人不好的印象啊？感觉这样有点浪费时间呀。学期刚开始时，学校的事情又多，刚出来上学，搞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所以在一开始的几周去站点，总有一种犹豫与不情愿。但每次我看到同修风雨无阻来发资料，每天也是面对很多的拒绝与不解，可却坚持了十几二十年，我内心的执着就被冲淡了很多。后来跟母亲同修交流，他提醒我，讲真相救人是最神圣的事，怎么能和常人中的小广告一样的？哪怕是在很近的地方，修炼者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不同才对，怎么能被常人带动呢？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得知中城飞天大学可以招收国际学生后，我非常想转学过去，但由于我就读的专业还没有开设研究生，老师建议我读完再过去，也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转学风波中也看到了自己想要逃离常人社会的环境这颗执着心，所以决定认真读完现在的学位， 也要智慧地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当我间隔了两周再次来到真相站点时，我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摘掉了口罩，微笑着递出传单。如果是老年人，就上前说：“早上好啊，拿一本看看吧，祝您身体健康。”如果是外国人，就说 Welcome to Chinatown, learn some real Chinese culture, have a good day. 欢迎来到中国城，了解一些真正的中国文化吧，祝你开心。有了这些简单的打招呼与问候，路过的人有很多都会拿上一本真相资料，点头向我示意一下。有些真的是皱着眉头走过来，接到真相后脸上有了笑容。还有一次，几个亚裔的小姑娘沿着马路跑来跑去，叽叽喳喳聊天。我之前不太会跟年轻人讲真相，但这次我上前把介绍大法的真相递给他们时，小姑娘们很好奇，也很认真地读了起来。那天我送出去了很多份资料，我非常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我能感觉到自己长期在党文化环境中浸泡产生的怕心与这层人的壳在慢慢的融化。以上就是近两个月在修炼中的一点感悟，请同修们交流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